袖珍珍宝。
在长海的时候还是很整齐，后来的时候就这个到了这个寄送的时候呀，特别是后半部分就是不太整齐，因为特别是到寄送的时候你要会动这个换气啊。我敲鱼子呢不一定是说是越来越快，如果快的有点太快的话，我就会撒鱼子。你们要听这个，不敢光顾着自己就在那儿，我鱼子慢慢这样这样撒下来的话，就要跟着，总之一个鱼子一个字儿啊，不要光顾着自己那个，就是管他三下是自己在那汪汪的读，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会乱掉我们这个节奏。再比如说往昔所造诸业皆有吾师传承之啊，往昔所造
皆有吾师传承之，
就这样的话横着往过读啊，两句换一口气。我看有的接读的上气不接下气，也不知道在哪换气，中间一换，换完他还要补那个字啊，一补补的就跟里面就不一样，就乱掉啊。所以你我们在读到这个长行的时候，这就是说，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识字，换一口气，我已经今生于一切别离尽无缘福，换一口气，浮现心愿为神力，浮现一切如来前身心身上者，就这样啊。这个我是幅度大，但是偷子这样换一口气的话，就不会中间出去断气这种情形啊。这个注意。那我们今天是非常殊胜的这个礼拜啊，拜三步一礼啊，这个朝五台戴罗顶啊，是已经到了这个第五天了啊，我们已经到第五天，大家都坚持的非常好，而且呢越来越这个相应啊，我也感觉到啊，就是我以前我还不知道，前几天我也只管我办，就是大家完了以后尽量两个人排成一排啊，这样扯开了办。我今天中途突然间生了一个什么心，回头看看是怎么呀，哗的一下子就在我左边右边在后面一堆人家，有时候人家上来的路上的客人什么的也没法走啊，好歹跟不上的嘛，在我后面就那样吊着呀，就跟这个是个香饽饽一样，不是这样的啊，不要这样，就两个人啊，你就一送去两个人差不多一半，而且我们办的时候尽量在边上啊，尽量在边上，那咱们早点的话那会儿没关系，如果天稍微亮点人多的话，我们就在边上，一定要给人家方便啊。本来我们办的时候忘我的好像觉得什么的，人家也是去朝山，也是哪怕走上去的，他也觉得说他想早点快点，或者是宽敞点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要谦卑啊。今天上午呢，我们做了一件很殊胜的事儿，就是放生。刚好车务禅师语录在老人家在这个讲道开始里边也讲到放生这一方啊，刚好我们今天晚上就主题开始就说说放生啊。按照俗眼来看的话啊，咱们这次这个尤其是花1000块钱买了一狐狸，花500块钱买了这么一小条蛇啊，按照俗人来看的话，这就没有比这傻的人了啊。你看咱们下来放的时候呢，那旁边呢，哎呀，你放这个多少啊，你的土话我能听得懂，就是你纯粹是没事找事的意思啊，他五台山的话。但是以佛眼观，我佛菩萨的眼来看的话，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不负己灵，从命理上来讲它是平等的啊，一个蛆虫跟一个天人来讲它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是随缘随的，一个随到天道，一个随到什么粪坑里面而已，可是佛性从来没有差别相啊。就这点讲啊，放生和这个戒杀它是一体的啊，如果我们戒杀，这叫什么呀，诸恶不作啊，更好的去放生叫众善奉行啊。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吃素啊，特别是如果能以后发现吃常素啊，最起码十斋日六斋日，最最起码的初一十五啊，要有这个概念，千万别觉得说一个月两天，说哎呀我反正信佛，可是我还就这点毅力，那两天顶什么用，索性我也说算了吧，就初一十五两天我不做那样子，好像怎么样， 初一十五两天也很重要啊，这两天你能吃素，就说明戒杀，今天天下一切的杀业与你无关啊。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首先一个是戒杀啊，彻悟禅师语录里边讲到杀生的事啊。我们来读这一段啊，说杀生一事，过患至为深重啊，又生又重。在杀人的过患中，这个业造下去啊，它是，我常说有句话叫全方位立体式的，想方设法的。所以一旦这个杀戒感动，你看我们在无间地狱为什么叫五无间呢？一个人也满，多个人亦满啊，江湖一敌，老幼贵贱，系统受之，没有差别相啊，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站住不得。总归它体现了一个主题，就是说不间断和无碍。大家想想无间地狱是不是这样，无间无间就不间断和无碍，一个人也行，多个人也成，就在这个时空法界里面受这个时空法界感应的苦果啊。那说明这就是因为我们造了什么呀，全方位无碍不间断的因，所以才感这个无间地狱里面不间断受苦，全方位受苦的苦果。这就叫什么呀，过患至为深重。从因果上来讲，杀生啊，杀生一事啊。那么之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呢，老和尚讲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就因为这一句话是最基本的。你想刚才咱们读在行愿品里面，不是说有种种威仪呀，种种住处呀，种种相貌呀，种种饮食呀等等，就是说整个这个法界里边啊，我们粗线条的把它弄为十法界，真正这些众生呀，光一界一法界里面众生就无量无边啊。你大家想想，光娑婆世界众生有多少，那有的众生我们能知道佛在这上面说的，有些我们能理解得来，有些我们根本就理解不来。为什么？我们没有缘跟他去，除却没有缘的撇开不说，那么有缘的这一切必定是我的什么呀，过去的父母和六亲眷属，否则没缘见不着呀。你在屠宰场里面也见了一个乌龟，一个王八，一条蛇，或者一个泥鳅黄鳝等等，这都是缘。有缘曾经你的眼根啊，他的身子色身引到你的眼根，输送到你第六识有所见，就是阿赖耶识里面有他啊。有他就说明这辈子可能远了疏了，过去是可能是很轻很近啊，就是一会儿一碰撞又什么呀，和这个相互对开了，相互对了久了，因缘一致又碰撞又对，就是这样。我们跟所有的跟我们有缘众生引入到我们眼帘，或者进入到我们的意识形态等等这些生物呀，都是这个缘分。所以在这个水平上的话，咱们不要说跟我们没缘的也一样有佛性，有缘的这决定是过去父母六亲眷属亲朋好友，未来诸佛啊，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就是成佛的可能性。并且咱们现在在学佛了，他跟咱们有缘，他将来能成佛啊，就算借着我们的因缘，一定一定要成佛啊。就跟今天咱们放生一样，他的佛性怎么显的，由我们显的，我们佛性怎么显的，由我们过去的善知识，哪一次一下子心开意解啊，我们善知识佛性，所有的这个娑婆世界的佛性怎么显的，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实现啊。所以说生可杀乎，生呀，生就是他活生生的一个业力现行的一个自我认知，有主观能动性，正在这样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中，你夸的把它断定，能杀吗？啊，这是老和尚说啊。所以他后面一句话说：“造重业”，就是说我们修行上面啊，自己造很重的业啊，很重的业。昨天讲以四重什么呀，根本为，对吧？为什么？为入道根本嘛，以四重这个重戒为入道根本啊。那么你造重业就是最基本的违犯。回犯四重根本啊，造纵业还有一个纵杀心，就是放纵自己的杀心。再想想我们的慈悲心呀，要提起来也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本能的从小就是吃这个肉食动物人，特别是上辈子从畜生道来的人，或者是上辈子当过那些猛兽的虎狼狮子这一类的食肉动物的，他就是看见那肉啊就不得了。嗯，咱们家里可能也有 生的孩子或者兄弟姐妹或者其中肯定有这样的，就是顿顿都离不开肉，啊，他就始兴那个兽性还在，他就要吃肉，啊，一顿没有肉就是根本就吃不下饭，就这么一个啊，那这样的话就是什么放纵自己的杀心，啊，一任自己在这个杀业上，啊，你看现在，大家吃都无所不用其极，啊，我上次见那个书里面说的，有一次说，一个是叫做烧鹅掌，就是说还骑着一个叫做什么闻鸡起舞还是什么，就是把那油倒在那铁板上，下面火点上，就把活生生的一鹅放在上面，那这油不断开热嘛，热的这个鹅呢就站不住了呀，就来回倒腾，就是说尽量不在那个上面铲着呀，这样的话就跟跳舞似的，过一会儿这什么呀，这鹅的爪子就给煎熟了。煎熟了就活生生的剁下来就端盘子就吃，啊，闻鸡起舞，啊，大家可以设身处地放生，其实也是就设身处地嘛，上身想想啊，我不用设身处地，我亲身经历过这闻鸡起舞啊，在办这个在晌午烈日当空的时候起舞，去敦煌去参学，去到那月牙泉，进去的时候呢，还没到中午啊。那个太阳在早晨嘛，哎，说这沙子这么干净这么舒服，就把鞋子罗汉鞋给脱了，也没拿，就给放在门口了啊，我跟戒行法师这边兴冲冲的就进去了，人家都拿着鞋子，就我们俩嫌累还是啊，好，进去月牙泉待了以后，中午一下子那个沙子太阳一当午呀，把那沙子晒熟了呀，出来的时候那一只脚就沙子就停不住呀，就来回倒队，就是不停的要腾在空中跟飞一样，一个脚下去立马就烫了，停不住了啊，你想想那出来这个脚都烫红了，那都痛得不行啊，你想想在那油上面煎啊，不知道什么因缘，为什么人类要这样啊，还有一个叫就是吃那个驴肉还是什么，河间诗人好吃驴肉啊，他是怎么吃了，把那高汤熬的什么呀沸腾了，然后就把那驴呀或者什么用那个绳子给固定住，固定住烧疼了以后，说你要喜欢吃哪儿的啊？是背上的还是胯上的还是腿上的？蹭子就把那高汤烧上去，肉熟有两种方法，一下子是刚刚把血水挤出来就熟了，再一个呢就是熬熟了炖熟了，时间很长，那个就是什么？刚刚把它的血水给蹭的一下子浇上去，就把那肉给烫熟了，顺势就给割下来一块切了就吃，啊，最后就这么活生生的吃，这就是咱们难言菩提众生人道的行为，啊。这就叫纵杀心，放纵自己的杀心，而且完全不觉得这是一种罪过啊！大家想想，你说人可怕不可怕？你想想，我们从生下来不学佛之前，或者世界上不学佛的人，每天日日三餐盘子里面都是尸体啊！如果从一个低级的动物，或者说一个被人杀的羊和猪来看人的话，大家想想是什么形象啊？我们现在倒觉得说人这还天天。啊，把嘴唇画一下，描一下眼，啊，穿个西装，打个领带，男男女女的在人世间走着。可是如果让猪和羊来看，吓死了。啊，就跟人在这个荒郊要看见的老虎、豹子、狮子一样，他要吃你啊，他天生就要吃你啊，啊，要蒸呀、煮呀、炸呀，变着花样、繁星摆弄着要吃你。纵杀星，皆生怨感苦果，皆由。以杀业所致，你看，啊，第一个造的是重业，啊，重业就是定业，但想想业有定业和不定业，啊，那么一般如果说我们是处心积虑啊，处心积虑想方设法一定要把这个事办成，这就是定业，将来这个业呢必定要受报，啊，如果你半推半就或者说愿意不愿意的被人家强制的，那这个业就可能就不定业，你稍微有其他的业就可以转的比较容易，那么定业就是重业，重业应该都转不了，必须要偿命的啊，以前的祖师都开悟了，都证道圣果了，还第二天知道自己要被素食这个冤亲债主什么呀要弄死了，先给写了一封书，第二天说预先存在官府那儿说我素食欠他，不是他刻意的杀我啊，结果第二天去闹事了，那个人就担着挑着一担子东西慌慌的走，结果那边的那个一滑，这扁担被这边的什么呀一个这边的往下一沉，把那扁担给甩开了，另一头啪就打在脑上死了，他头一天就知道 给别人说说，不要到官府去告啊，这是我叔叔欠的，这叫定业干的啊。为什么？因为这是过去造的重业啊，所以说我不要重自己的杀心，包括尽量方便善巧的给自己的亲朋啊，至少我们的六亲眷属等等这些啊，因为这要接生怨。为什么说这个预知世上刀兵劫，起听屠门夜半声，就是怎么说冤生恨海，怎么怨难平，冤冤相报。现在在物理上，他上次一个居士给我说的，最尖端的科学家研制出来一种什么现象呢？就是说游在这个物质世界的啊，他们叫什么原子呀、离子呀、什么分子呀等等这些啊，它是两个离子，比如说两个离子它相撞，这次可能仅仅是一个什么呀触摸性的挨在一块儿，可是接着它又飘开，等就是他们讲的就是跟一个轮回一样，到下一次这两个子啊，不管什么我也忘了叫分子还是离子，再碰的时候力量就加大，而且是成平方和立方的增长啊，再加大的时候他们一碰撞又闪开了，再下一次就是一闪开就绕一次轮回，再轮回再下一次再碰到的时候怎么样啊，就特别碰了啊，不断的碰不断的碰，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厉害。嗯，其实我们每个人畜生也罢，六道里面众生都是一个粒子原子，就是碰撞啊，所以咱们昨晚不是说了吗，小小的一个嗔恨心就可以微小转大，就可以变成杀业啊，所以说皆有杀所之啊，是以杀心渐猛，杀心啊越来越渐渐的猛啊，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说习以为常，一开始觉得不对，慢慢大家都这样我们就习惯了，再后来你可能就当头了，创造出新的方法，刚才讲的讹诈，或者是这不是有人发明出来的吗？为什么啊，这种人很可怜，业力催着他啊，所以说呢杀业渐深，渐渐的从杀畜生就开始杀人啊，在这个轮回的这个不断的变化中就开始杀人啊。可是就不是说杀人就完了，大家再往下看听啊，以及杀其六亲。为什么？因为杀业越来越重的话，这缘分也越来越深呀，说不成为什么人说冤家成夫妻，欠债成父子吗？啊，一旦这个怨力带着怨恨心特别猛的时候啊，你看现在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或者家里面就出命案，一不小心就把他弄死了，那个什么，就是这种情形现象。嗯，从开始杀人，就由于我们纵自己的这个杀心，开始的因缘是杀人啊，可能是两旁是人啊，慢慢的就接缘接缘接缘，就接到自己六亲眷属里边，最后甚而为什么呀？就发展成刀兵大劫啊，大的战场，大的这个什么的，都是有这么来的啊。所以你看，可悲也也啊，智慧禅师就在这里什么叹了一口气啊，盖皆由不知戒杀所致，初衷源头就是因为不知道戒杀，不知道说这个杀业我一定要远离，跟他绝缘啊。那刀兵劫里边呀，大家知道吗，日本鬼子侵略的时候一排一排的打人啊，有那老和尚也被压到那儿了，怎么样就没死啊，疼的躺下来，其他的都挨了枪子弹，就他拉过去。为什么？他就没有什么呀，在这个造重业纵杀心接生了感阔骨的里面没有参与到一份子，他首先把自己保住啊，所以他就没有受这个果报啊。盖皆有不知戒杀所致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再看往下下一段啊，这是前半部分主要讲的就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你怎么能杀呢啊，那么你这样的不断的这个杀，那说明你就是造的是重业，接的是深渊，将来果报不可思议啊。那从现象上来讲，不只只说我们这辈子杀个畜生，慢慢的会什么呀，会转化什么，越来越静，就跟刚才你看他继续说到苟知戒杀，生切不忍杀，就是畜生我们且不忍先去杀啊，况杀人乎，何况杀人呢，况杀六亲乎啊，我们的六亲眷属。六亲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啊，是不是向上数三辈向下数三辈 是不是这意思？啊，听有这么一种说法啊，上三下三，然后整个这个范畴跟自己的亲戚朋友啊，亲戚，单指亲戚啊，身不忍杀，刀兵大捷，何所从来？就畜生你不忍杀，刀兵大捷从哪来呢？啊，我常说，大家想想，在古时候啊，咱不要说古时候，就做民国以前吧，鸡鸭鱼肉是一个有钱人家的标志，对不对？那时候下面有一些佃户呀，或者什么，可能一年养一头猪啊，养几只鸭子，一个鸡，然后这样上供给这些自己的地主呀、财主，然后给弄些银两。那这杀业就是小得很。你知道咱们人现在的杀业有多大？啊，诸位看看养殖场去。啊，去看看养殖，这是成批的让它成先生，成批的让它长快速长，成批的去什么呀？去杀。哎呀，那个成批的杀，每天这个餐馆呀、快餐呀等等这些，那得供应呀，就从那儿来的呀。那我们吃的时候就参与了一份子。啊，他不是说啊，就你们家养了几只，赶紧拿到他们大户人家啊，今天什么？现在的人杀业就成批的，大家看看那个屠宰场就知道，不管牛也罢，猪也罢，特别是猪、鸭、鱼、牛等等这些。啊，那这样的话，刀兵劫怎么来呀？大战毁灭性那些战争都是从这么来的，因为这个业太大了啊，到时候导致就是成批的战争，战争不是成批的死吗？啊，所以说刀兵大劫何所从来？啊，那么杀人之父者，我们杀人家的爹，仁义杀亲，人家也杀我的爸。啊，杀人之兄者，仁义杀其兄。啊，你杀人家的哥哥，谁没有哥哥？相互换来着，知人之父兄不可杀，亦戒杀之见；但不知杀父兄者，犹与不戒杀时。你看，啊，当然这里用爸和兄，因为古人嘛，啊，这个要么是这个长兄啊，要么就是说自己的父亲啊，尊父，所以这个作为代表，其实也包括我们一切的母啊、老妈、姐妹啊等等这一切。啊，那这就是说，慢慢都是养成杀生的戒，啊，渐渐就杀生，啊，这是这一段，虽然很简短，但是老和尚啊，在讲净土的时候，中间还有这么一段开示，那就说明杀生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特别要不得，特别是对于一个念佛的修净土的人来讲更要不得，啊，因为我们那儿没有三恶道。与诸事善人聚会一处，你将来前景是这样的，那么你现在不往那儿会，跟他离了18层远，能往生吗？啊，所以从这点来讲，不但要戒杀，再我们呢讲放生。今天早上咱们就讲放生啊，刚才我都说了，一般人眼里的话，这邮局是你简直是做了一个天大的250的事儿，傻瓜，啊，你干这种事儿，一条狐狸能值1000块钱，一条蛇的500。可是从这个功德业力上来讲呀，今天这事儿呀真是大便宜买卖，太便宜，我们还得感谢那个卖狐狸和卖蛇啊，成就了咱们这么一件这个殊胜的功德啊。首先我们常讲布施啊，大家最人一般最难舍的就是钱啊，从心上来讲最难舍的就是钱啊，我早上说从身上来讲最难受的就是断命啊，所以这个用难舍的钱去救这个将要断的命，大家想想这个功德是怎样。所以我们常讲布施放生就具足了三种布施，我们拿净资把这个活物把它买下来，这就叫财施啊。那么今天大家一块在那儿念咒啊，念经念咒正受三归，然后呢用佛号跟它结缘，这是最什么呀，行愿平边供养法供养罪啊，啊，跟他接法缘，这叫法布施嘛。第二层，啊，再第三个，就把他危难之中救下来，他肯定不要死。你看那个人故意吓咱们，说啊，下午就是一顿包子了啊，剁成什么样？当然咱也顾及一下。可是这蛇要是在那桶里面待几天呢，保准要死。这就是从刀下留人的心态下把他给救下来，大家想想，这叫无畏施呀。在未来即再碰得着了，他是舍生命的来护持你。啊，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好多其他不是就是法师吗？有那么多的弟子，就是跟着就怎么也行，大 也行，骂也行，他还屁颠屁颠的一天跟着啊？怎么？为什么？就是过去有的时候放生放救下来，救了他的命，啊，给他说了佛法的，他这辈子性死死的跟着，进未来去解脱的时候都跟着他一块解脱。啊，这就叫财施法施无畏施，啊，所以我们呢要多发心这个放生，要发心放生，要坚持放生，再一个还要放下放生。啊，首先我们要发心放生，啊，为什么呢？因为放生呀，说在有为法里边功德是第一的。那既然他的功德第一，他的伪，记住啊，他的障碍也一定是第一的，这容往往都是持平的。啊，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放生说，哎呀，这个是家养的或者怎么样，一会儿又说放生你们是放死啊，啊，这么，当然有时候我们放生也要有智慧，要给他选择适合他生存的啊这个环境。然后呢，尽量把它的寿命要延长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放就比不放强。啊，你哪怕说我找没对，今天把它放了，谁知道它什么时候死呀？医院治病人也不能治好永不死呀。那你为什么还倾家荡产的去花钱在医院里面治？将心比心，啊，它也是命。你把它放出来，哪怕说它后来自然死亡了，没救的时间很久，那也比真主人强吧。啊，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一定要发心放生，有机缘就放生，特别是像今天这个蛇这种情形，啊，这真的是放生的功德，圆满的功德，啊，如果咱们不救，他很可能就死了，也未必有人会救，啊，因为他卖的太贵了，现在的聪明人那么多，哪有这样的傻人？啊，所以说从这点来讲，大家要发心放。不要在乎别人的放生，没有什么如法不如法，唯一的就是长养慈悲心。啊，我们常说的般若波罗蜜，咱们天天这段时间修的说空性呀、啊、等等这些，从哪来呀？就从慈悲，就从这个诸佛从哪来？从般若波罗蜜来呀。天天早上送三世诸佛于般若波罗蜜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慈悲从这个般若从哪来呀？就从慈悲来。忘我就是般若，有我执的时候。就是没有般若凡夫，啊，把我放掉了，一切众生皆是我啊，皆是一切众生之苦，就是我的苦；一切众生乐，就是我的乐。那这个时候，你想想你是什么水平，你是什么境界？啊，所以从这点来讲，尽管发生放生不会有罪过的，记住，放生永远都不会有罪过，只是方便善巧下要注意一下。啊，现在有时候我们在北京也是动不动从有的人冒充待在地铁旁边就拿两个乌龟弄出来，啊，那种龟呢真还是不是说能够找个好放的地方，他们也是好像养殖的，带尾巴，那咬人还挺厉害的那种龟啊，巴西龟。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乱象啊，畜生的业障也重，有时候你想救也救不了，啊。我后来因为这个讲法的时间多了，很惭愧，放生的时间就少了。啊，我记得我读本科的那会儿，跟我们师兄弟有一个明权法师，现在云门寺在灵岩山念佛堂，现在老师念佛，还有耀阳法师，在这个普陀山，啊，教书。那我们那时候就我们三个啊，傻呵呵的。那会儿本科的时候，一个月才80块，那也打普佛发点普佛票换成钱什么的。那时候一次能赚，能够也这个能够带到上千或者快上千，就觉得多得不得了了。天天每个星期都是放。放一次就跟观音菩萨能跟我们待一个星期，啊，就这种价值，啊，慢慢的那种感应做好梦，那种自己的身体的这种情形啊，整个状态都是不可说，啊，所以放生呢真的是消业最重，啊，特别是有的人现在说，哎呀，为什么要以人为本呀？啊，要做慈善功德呢？那穷山沟里那么多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如果当然我们做功德因人而异。他有的相应这个法门，他做这个他就不相应啊。我有一个徒弟，他就放生都不相应，他其他的什么他也不是舍不得钱，他就放生他就看不起畜生。那你没办法，啊，那你在缝里，你在厕所里面看的天地，你能跟那个在这个宫殿里面看的天地一样吗？那就只能由着他慢慢自然了啊。只要他能够做些慈善事业也好，他挺爱救济扶贫救济啊。但是。印光法师有过开示，从一定要较量这个的话呢，还是得先放生。为什么呢？就是受穷受苦的人，他未必一下子会断命。啊，那么 从这个生命的平等上来讲的话，这些畜生他立马就要断命，可能今天就要断命，下午就要断命。啊，我去月子庄那会儿买，每次都是早上就下了早店就浩浩荡荡三个人就出发了，买一点，那时候还没有达到雇车的水平，为什么呢？有居士有车的啊，他就送便就给带过去了，在门头沟那块水闸放的啊。后来慢慢大家也知道我那会儿放水都放出点小名了啊，大家都那个什么，把钱也给我怎么怎么样，呀，那我就管理不了了啊，人人也太多了，也害怕人家积险，因为那钱像我们的话，谁的钱蹭的往那一转，对吧？就去了净银子买货。那慢慢钱多了以后什么的，那时候有个经营律师，就他就去弄去了，啊，他现在不知道弄得怎么样，但是我现在还是要支持，坚持。就有时候说，比如说奖金出去，人家供养或者什么，比那会儿钱就多多了呀，啊，现在每次去至少上万，啊，那蹭蹭的买一车鱼啊去放掉，啊，就是说不用也不用觉得说这功德或者不要想这些，只要去做，因果永远是直通车，不会亏待我。特别是月客庄，你看为什么我那时候发心一直坚持放生呢？就是每天是早上去，后来有一次因为去的晚了啊，已经过了12点了，整个那水泥池子呀、路上呀，每次去的时候都是湿漉漉的嘛。那次去的晚了，就地上都干了。哎呀，我还说你们这儿要拆迁了还是怎么着呀？这是要搬了，这市场要不办了吗？他说没有啊。我说那怎么今天怎么什么？他说卖完了。你看。我以为他们以水泥池子的那些活物呀，鲫鱼呀，什么黑鱼啊等等，总会上一次货卖个一星期左右，我觉得还可以吧。结果没想到啊，不管从天津也罢，江苏也罢，往这儿拉，往北京拉，岳武山最大的水产批发市场，仅仅一天啊，他们凌晨一两点上货，到中午的时候就卖光了。那就说明这些鱼呀什么的，到下午的时候就什么呀，就到各大京城的各大的餐厅酒店会所什么呀，就在桌子上呀，被蒸了煮了炸了，要入肚子了，今天就是他们的末日了，他们世界今天就是末日啊！你看这个放生啊，这是从事项上来讲啊，这样讲说放生，如果从道理上来讲呀，不要以为说放生是放生的，就今天讲放的狐狸和蛇一样，不要以为说他们是好像我做了一个放他们的功德，从一念现前心体中，他和我们是不二的，其实是放自己啊，各位同修，你们想过没有，放生是放自己，在个般若波罗蜜心的这个变法界心体中，念念都是开自己的心智的啊，所以从这点来讲，我劝大家以后随缘随分的发心放生，放生佛事呢功德第一，再一个就是要坚持放，因为放生的委员出来了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啊，说白了啊，我这也说一句好像不客气的话，说白了就是舍不得钱，那一块的同学他舍不得钱，你天天放他还眼红呀，他又害怕觉得说别人说他舍不得钱，他就劝你说不要现在放生啊，这是放死这些活物活不了，他是养殖场养的怎么等等这样的呀，你说你平白无故能随喜这个功德，你为什么要说这么几句话？大家想想，我们要死了，躺在床上得了癌症，医生过来也说已经病入膏肓，没得救了，啊！可是医生说还继续化疗，还有希望，还软语喂你几句。旁边有个亲朋好友或者什么呀，素昧平生的人说不行不行了，这已经没救了，算了算了，就不要治了，回家什么好吃点什么。大家想想什么心情？你愿意吗？就明知道我必死，都听不得这话。所以放生就是将心比心，没有如法不如法，你只管去放啊，哪有这么个道理啊？今天在水货市啊被那个上了油锅，可是下突然间把他的因缘一改放到水里面、啊、放食逍遥，那是什么样的业力差别啊？所以不要听这些，再一个也不要说浪费钱啊！你们这些佛教徒就是什么啊？那么多钱有多少？刚才不是说了吗？有多少使人还吃不饱、穿不暖等等？又说做一些公益事业或者什么？这个从我们的生啊，这个放生的理上来讲的话，还是放生功德的，因为他毕竟要死了啊。当然，我们也是随分随地，什么功德都做着啊。这不是十大愿望吗？啊，十大愿望：礼敬诸佛，广修供养。啊，忏悔业障，请佛住持。说实话，我们放生呀，从道理上来讲，跟请佛住持是一样的。大家有没有想过， 既然是过去祝福，未来祝福，你把他的命不让他断，这本身就是种请佛助世的一种行为。啊，只不过他是未成佛的众生而已。啊，佛是已成佛的众生，这个众生是这个未成佛的众生。啊，所以说啊，要坚持放生。我那会儿放生也放的烦恼了啊，说实话，就包括我们一块儿的，我们几个放的，就是说班里面都觉得说这几个人不行啊，一天净搞这些。因为的确有的他能随喜给个100-200的，那给多的话同一屋不是一块住是吧，你老给他老不给他受不了呀，啊，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可是他不想给呀，啊，不想给你就随喜吧，那个就会说啊。后来我们那时候传老还没当会长，不太忙啊，我们还去请示传老啊，我们那时候常为的一个公案去请传老给判案子去啊，给断官司啊，现在没那机会啊。后来他们就传了说呀，说人得了绝症啊，想方设法为了多活几个月，可能在倾家荡产的把几百万的房子车子全卖了都贴到医院里啊，就会多活几个月。那你想想咱们今天说哪怕花5000块钱买了一车，最后都死了，放了以后就剩了一条泥鳅，他说也值多便宜的事儿啊。我一下子我就冰释我这个支箭就正啊，放生的确需要正直正见，否则他的障碍特别大啊。所以说一个是发心放生，二一个坚持放生，在这个买的活物适合它生长的环境啊，这些一定要鉴别。就跟上次咱北京不是哪个庙里面给咱村里面放了一村子的蛇，把村民给吓坏了。你想想造了这么多的委员，结果村民又出来全体出动杀这蛇啊，你本来要放它了，结果让它死得更快，它在养殖场里面说不准还死得没这么快啊。所以有时候这善因感恩就没有智慧。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放的话，我就以鲫鱼和鲤鱼居多，有时候夏天的鲤鱼都，为什么鲤鱼活的就是说那个路上要用半天嘛，到13里啊或者什么。那像黑鱼的话，人家水库里面就不让放啊，那就只能就是说抉择就简，尽力而为啊，什么能放就是因为畜生它也有差别，像有的畜生就业障重，有的畜生业障轻啊。你像大大胖头，那你怎么放呀啊，你说放一只胖头，放了这种也怎么生？可是胖头的命就是全部是鱼头火锅，就是拦腰斩断。大家去岳不庄，我每次去买鱼，头一家就是卖胖头鱼的。这每次我一进去那儿，就是开始念往生咒或者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就一堆啊，鱼的尸首一定是横截一刀两半啊，胖头从来就是这种命，腰斩了啊。那为什么说人死亡的时候如神龟脱骨？我看过呀。一个人买了2个乌龟，就要那个老板给他现杀，我怎么劝也劝不下来，我说加了2倍3倍的价钱，人不卖，人看你和尚讨厌得很，话都不想跟我说，没办法，没缘。结果就咬着让那老板杀，就拿那剪子把那乌龟的壳就这么一剪子下去捅开窟窿，绕着那圆圈剪了一圈，空接起来，那乌龟还在那，爪子和腿还在那爬，就看见里面内脏已经一目了然。就这么的，你说，哎呀，阿弥陀佛！想想，大家一定要坚持放生，放生，放生，随分随地的去放生，啊。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放生，放生。首先，我们把它救下来，让它生；第二个，还要懂得放，啊，因为早上为什么都要跟着我，我就百思不得其解。跟着我就是，怎么就是说功德能成倍的增长，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东西也要往下放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我们做有为功德的时候，如果把无为法掺进去的话，这本身就是菩萨资粮，顿超实地的资粮啊。如果你做功德一直用有为心或者什么的话呢，当然功德是无量无边，可是它还是世间福报居多，那咱们要求解脱的啊。所以放生的时候也不但要让它生，还要往下放。就是我们去放的时候，我就碰到好多同修，当然刚开始呢为了哄着他参加这个放生的队伍哈，也会说啊，给他说好好好，这袋你来你来，后来就抢了，弄了一车去了，他就开始抢的话，恨不得所有的必须他去解那口，这生才算他的，或者走到水边上他就要占据一个主导地位啊，说这地方挨菩萨近啊，甚至有的话他就鱼呀泥鳅黄鳝呀，他就觉得说那不重要，光喜欢放那鳖啊，这憋这一点憋就要他一个一个放，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执着，啊，还要往下放，这是居士们的通病。 我发现啊，你本来放生热火朝天，最后两个都执着这个，就为放生，就最后就干起架来了啊，就互掐起来了。呀，你说图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哎呀，居士行为啊，我有时候百思不得其解。可能我也没立在你们的立场上啊。你早上我就大吃一惊，说为什么都在围在我旁边呢？啊，两个两个这样寻着或者挨在两边往上摆多好呀！你不觉得挤在一块特憋难受吗？前几天我不知道，我光管我也不管你们，我就光管我办。啊，今天早上转到拐弯处，我一看这怎么了？这是啊，所以这些方面，为什么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如法如来说法，如法喻者，啊，就是一切的佛法，甚至都是方便。一旦我们过了以后，就把佛法都要放下，何况世间呢？啊，所以说，慢慢诸位修着呀，都要懂得，在放的中，放的这个往下放的过程中，这样的去提这些世间的功德事，啊，这才叫能提得起，能放得下，中道。啊，我们不是说，如果我说放下，我懒得什么都不做，这就叫断灭空。啊，我什么做，我照样不执着，三轮体空，这才叫什么？六波罗蜜啊，真正你修的六度万行，波罗蜜，菩萨修的法门啊，正是如此啊。所以今天早上呢，你看我想说这个呼应，我希望他们道行越修越高啊，能够一个修成龙，一个修成麒麟，到咱们也道行越来越高啊，升到这个净佛国土的时候，做这个游居士的坐骑啊，一个在上面给他遮风挡雨，呼风唤雨啊，一个在下面给他做坐骑，你就成菩萨啊。当然菩萨就是正知正见，不能神叨叨啊。好，今天呢我们说说放生很简单，但是要坚持，什么东西都是坚持的很难啊。所以说这个放生这个功德法呀，反正我本人是最相应啊，我现在就是说号称就是一个放生一个讲经啊，其他的我也管不了，后来加个拜山。拜山这当然是说自己用功的一种啊一种方法，可是惭愧的话，我后来放生的确不如原来那么勤了，因为的确没有时间，有时候就是说钱多了并一块儿啊，有时候也有居士同修来了放钱什么的，我就塞那抽屉里面差不多了，自己也那什么就并一块儿去，次数少了，但是量比以前多啊。那个时候呢，但是放生如果大家组织的话还是要有条有理啊，因为毕竟是凡夫，那会儿我为什么就没有，后来他就在网上也开始宣传呀等等，那个慈悲放生坛能弄得上百号人，好几百人了啊，一次也好几万。那我说算了吧，你们一块有这个组织就放，我就有时间我去给皈依一下，没时间你们就这么放啊，因为人多就嘴杂了，是非就多了。那我想放生呢，大家可以随风随地的放啊，甚至有时候你自己的生日六亲眷属依照这个方便，你买哪怕十条二十条三十条几斤鱼球，那护城河里就稍微深一点放下去，也算今天救他个命，自己念一念，常做这样的事儿啊，培植长养自己的慈悲心，慈悲心来了，你的佛才成得快啊。为什么说般若是佛母，慈悲是佛的祖母啊？没有慈悲出不来般若啊。所以说放生一法就有如此大的功用啊，这一门开了百门都开啊，此门一开百门皆具，这是印光法师在文藏里面讲过的开示啊。所以以后我们希望诸位呢，就是说有机缘去放生，特别是放生的知见很重要，根本不要听那么多的这个忠言啊，在你旁边响起，你要放生还真需要一个就是250的人那种，不管不顾，反正我就认定这个因果不会亏待我，佛说的没错，菩萨们都是修的慈悲法门，我为什么不效仿呢？就这么去放啊。但是重要的，如果在北京啊，你就要找很好的处所啊，尽量那个什么啊。有时候呢，我在北京这么多年，真的是快把北京的水系都跑遍。大家可不知道，我连首钢的那个冷却池子，冬天我都去放过，啊。后来因为沙子不行了，我就实在不行了，我说哎，管他呢，能活几天算几天吧，反正刚好有了这么多钱了，就把它今天这事做啊。包括那个高碑店啊，那边好像冬天不会冻，啊。后来我发现了十三陵那边的话，冬天也可以凿开个窟窿倒进去，它还活得长，啊，挺好的。因为都得死嘛，最后谁不死呀？大家记住，放生的重要的是一个我们的慈悲心，二一个当下救他的命，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没有入法不入法，尽情的去放就最入法，啊，这是今天呢，我们一直彻悟禅师语录讲到这个戒杀，我们再加了一个放生，啊， 当然吃素更好，吃素更好，大家听明白了吧？啊，戒杀和放生这已经如此大的功德了，自己吃素让一切人吃素更好。啊，这个真正能劝你能劝到一个，他也有亲朋好友不断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慢慢的，我们就是什么样，不会越来越漏裂，而是说越来越庄严。啊，好，我们现在合掌。这不是放生啊，人放生。闻法功德殊胜行，
闻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摩诃般若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